闻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是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是唐韵。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可以把您的健康问题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问题。那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最近看您的一期 YouTube 上的视频，讲到了和肾有关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养肾养肾啊，好像是很多人都会有需要。然后您在视频里说，有一个患者他因为喝咖啡把肾的功能喝到大幅的下降，这也挺吓人的，所以想请您呢就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养肾。咱先不说吃什么能补肾哈，先说不能干什么，干什么可能会伤肾，真的喝咖啡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吗？
喝咖啡不会造成问题，喝不正确的咖啡就有问题，就这样的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你要伤到它的话，你一定是所谓的三尺之冰啊，绝非一日之寒，对不对？啊，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就是说，你长期的做错了的事，你说你假如说万一有一天喝了一个不正确的咖啡，但是你就是那么一次，我想大概这个机会，这个伤肾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可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吃了不好的东西，我讲一个例子哈，我在40多年前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实验室里头有一个朋友呢，他因为到美国去修硕士，然后呢从美国，之前那个时候台湾咖啡是很少，那在美国买了一大桶的咖啡，然后还已经都是打碎了的咖啡带回来，然后自己又舍不得吃，就把它用这个胶带啊，把它给整个封得紧紧的，然后呢舍不得吃，过了两三年了还没吃好，这样子过了几年，要是说继续这个东西拿来吃的话，可能就发生了大问题。还好他后来也把这桶子咖啡给扔掉了，要不然的话，他要是说真的这样舍不得吃放个一年两年三年下来，那个咖啡啊你肯定不能吃。假如说吃一次也就算了，吃个一个月两个月下来，不只是肾要造成问题，甚至于还会得现在人所说的这个癌症之类的都有可能。哎，
所以说您的在视频里举的那个例子，它是因为喝了变质的咖啡，而且是长期喝才导致肾的功能衰竭的吗？
对，我们现在啊，这个那大部分的人的家庭里面自己是不会，就是说不一定自己烘焙咖啡，自己去打咖啡来吃啊，这个是不大可能做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有可能造成问题啊。视频里头举的例子，那就是因为长期的吃外头买的咖啡。那外头买的咖啡吃呢，那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行。可是呢，你要是长期的吃某一家咖啡，而那一家咖啡假如说是有一点就保管不当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了大问题了。因此我们就是要知道我现在吃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品质的东西。
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别吃过期的。这个你不想浪费，但是有可能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啊。胡医师讲到这儿，我们有一位听众，他在961-961平台上提问，他说膝盖积水怎么处理？
膝盖积水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上面的这个股骨跟下头的胫骨之间哈，本来有一个所谓的关节，那个关节里头有关节滑囊液，而现在那个关节的滑囊那个囊里头呢，可能 要不就是发炎了，要不就是碰伤了等等，结果它那里头的组织液就增多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膝关节这地方积水啊。那我们以中医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把那个地方的炎给消掉嘛，或者是把那个地方的那个水给排出来，那西医确实也是用这些方法，但是呢，中医治疗的方法呢，它是比较特殊的。那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是在这个在另外的手上啊，就是这个，假如说是右膝盖，我就在左手的上面的一个穴道叫做曲池穴，在这里扎个针，那边的那个水就可能就完全的就是改变了它的原来的状态。我举一个例子，那是在差不多将近40年前，我有一次被人请到台大医院，台大医院是台北的，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个医院了啊。到台大医院去给一个病人看病，那个病人呢，他是一个膝关节发炎，而且造成了肾脏病的一个患者。那他这个肾脏病呢，还不只是肾脏病，还有尿道方面的问题，膀胱上面的问题啊，就身上是带着一个尿袋子。那天呢，我看到他的这个膝盖这个肿得很厉害呀，那结果就问一问他们的家属，他们家属就跟我讲是里头积水。我说好，我了解了，我就给他把这个另外一只手的这个曲池穴给扎上那么一针，结果腿就开始可以动了啊。当时我还记得他是躺着，那是这个腿呢开始也就可以动了，腿一动了，那他的这个尿袋子啊，里头哗一下积满了水，也就很快的就把水也给排出来了。那这个脚上面的这个地方呢，第一个，疼痛改变了，而且那个肿也消了，而且呢有小便也排出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家里面的人好，一下子舒缓下来，好高兴，这一下子就等于说是把这一个病人就救上了。
哇哦，这听起来还蛮受鼓舞的。胡医师刚才您讲的说他膝盖发炎啊等等，引起了肾的问题。那我们这位听众提的这种膝盖积水，它也和肾会有相关联的问题吗？也会影响到肾吗？或者是说反过来是，您请讲。
是，它不一定影响到肾啊。我刚刚讲的这个影响到肾呢，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关水的话，不管哪个地方积水，这都跟肾一定有关。我们讲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那这个肾呢，跟水就有关系啊，跟这五行的水有关系，而且呢，跟真正的身体上的这个组织液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我想他这个膝盖关节的既然有积水的话，那么也是一样，跟肾绝对的有关。所以假如说能够的话啊，先第一件事情，先把另外一只手的曲池穴，你不管你会不会扎针，你按一按这个穴，说不定那个腿呢能够动了。你只要能够动，那里面的液体呀，什么东西的代谢就立刻发生了这个转机。所以呢，你一定要先能够动，不好好的动它就坏了。
哦，所以那我们这位听众，您也建议他最好也找中医师去扎扎针，会有比较快的效果吗？
哎，当然，那假如说是现在还没有去找医生之前，自己先按一按，就是例如说他是右边的膝盖，他就压左边的啊，压左边的曲池，当然左边的膝盖就压右边的曲池啊。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补肾的穴道也得要能够按一按的话更好，例如说什么复溜穴啦，这个足冰穴啦，或者是这个太溪穴之类的，这些穴道呢可以按一按，帮这个肾的代谢变得更好，那这样子这个膝盖上的水也会比较容易快点消掉。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在我们休息之前，胡医师再请您回答一下，就是中医怎么看？刚才说那个咖啡哈，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听到有一些人常常在网络上是这么说的，说喝咖啡呢是透支你的肾，就是你在提全，因为它让人兴奋嘛，它就是等于是好像在榨取你身体的这种能量一样的感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但是也有人说喝咖啡，适量的喝有好处啊，对。
对，喝咖啡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坏处，这都是还是看你喝咖啡喝的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像我有些患者，他甚至于一天的水都是喝咖啡，那这个是不行的。我还记得在差不多30、40年前，我有一个学生是一个美国人，那这个老美呢，他跟我讲，他这个。他的教母突然的得了什么胰脏癌，那我就问他是不是喝咖啡喝太多了？其实喝咖啡喝太多了，肯定会有问题。那假如说你只是一天喝一杯或两杯的话呢，那这我相信这个上面这个事情就根本就不是重点。可是呢，喝咖啡又要喝好咖啡，什么意思呢？要喝新鲜烘焙、新鲜打出来的是最好。假如你懒惰打的话，你可懒惰这个去这个磨咖啡，那你也可以，就是买来的咖啡呢，你先放着，等要喝的时候你再打啊，再磨咖啡。假如你懒得做，你2、3天磨一次，3、4天磨一次，大概都不会发生太大问题。可是你一下子磨了一整罐子。然后呢，慢慢的拿来喝，哇，那这个东西，谁知道那个咖啡它吸潮吸的怎么样？好了，潮湿就是细菌、霉菌等等的温床，所以呢，这个要特别小心。
好的，我好像查了一下胡医师，他的那个发霉的咖啡里面有一种叫做折曲霉素的，就像花生里有黄曲霉素一样，它那个东西会导致肾的一个受伤害，是这样吗？
的确哈，曲霉素，曲就是霉，就是那种叫做 fungus 啊，一种真菌啊所产生的。而这个真菌呢，在豆类里面就叫做曲毒素。那曲毒素呢，有黄曲毒素、褶曲毒素，什么各种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曲。那这些所有的这些曲类的啊，曲并不是不好，而是某些。这个没，不是因为人们这个分类好了的那种蛆，那么在这个豆类里头呢，滋生多了，那它就是毒啊，那这个就很糟糕了。所以刚才讲的所谓褶曲毒素，那就是因为它可以造成肾脏的问题。其实有的曲毒素呢，却造成 cancer 癌症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谢谢胡医师的提醒，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发简讯到961961，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胡医师，欢迎回来。接下来想请您为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有可能肾虚了呢？然后什么情况该怎么样补呢？
肾虚，肾是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先天之本啊，脾为后天之本。那这个先天的这个部分呢，你想想看，一个人肾虚了，就好像是你的能源啊，已经几乎是用光了。那能源用光了，一个电池它会什么？就是假如说一个电池用光了，这手电筒会怎么样？那个收音机会怎么样？你就很容易了解。人假如说这个肾虚了，也就是能量系统，渐渐的虚耗了，那这个人会怎么样呢？就是整个人就虚眼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立刻要能够了解，哎呦，这是不是有问题了？那虚眼下去了的现象呢， 一个是做事没劲儿，一个是老想躺着，老想这个坐下啊，根本就没有那个没那个动力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肾虚了。那肾要补的话呢，除了补肾以外，还得要加一个补脾。补肾，例如我们讲六味地黄丸就是一个蛮不错的补肾的方。可是呢，你要再加上补脾呢，那这样子还得用点类似什么四君子汤啊等等人参啊，白术啊等等这些东西，来让这一个这个肾也有足够的能量补给补充。那这样子的话呢，脾肾双补绝对没错。有一个处方叫做环少丹，它就是脾肾双补。又补脾又补肾，结果让这个人反而变得长寿了。你说他为什么长寿呢？是因为他做事儿都有精力，他吃下去的东西都能够变成为肾的动力，那这样子是最好。所以呢，我就建议啊，假如你遇到了刚才所说的那种，好像整个人好像那个火呀要灭掉之前的那个样子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是肾非常糟糕，在即将消毁，那个火焰即将要消失之前那段时间，哎，好好的补脾补肾吧，别再继续强害那个肾了。
所以，胡医师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都可以吃环少丹吗？还是也因人而异？
不是哈，环少丹它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的，但是呢，你只要没有什么，例如说现在急性的感冒、发炎等等状况的话，都可以吃。所以呢，人假如说想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脾跟肾啊，或者说补一补脾跟肾的话呢，环少丹倒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不错的方子。记得以前啊，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到过有一个处方叫做打老儿丸，打老儿丸呢其实就是环少丹的变方啊。说有一个有人看到一个大概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太太呢，拿着个鞭子在打一个八九十岁的一个老头儿，那这个人家就劝这老太太说：“哎，你怎么打你爸爸呢？”他说：“不，他是我儿子。”我吃这个环绕丹，我吃这个药方子，他跟我叫他吃，他不肯吃，所以呢，他你看看他老的这个样子，比我还老好多的样子，所以呢，我打着他要他吃，这意思就是说，你脾肾要是说能够好好的补起来的话呢，你也可以有那么充沛的精力来做事儿，这样子的话呢，人家就会说你的肾。不虚，其实呢，肾不虚之前还要有一个脾也不虚才行啊。
胡医师，听起来感觉这个解决的办法并不难啊，吃点儿，比如说环少丹啊，就能够补起来。可是我比较好奇，就是现实生活中，周边的很多人都是觉得，好像真的把你自己的这份虚呀补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很多人其实过得还都蛮难的，总是介于那种有病没病之间的那种疲劳啊。
叫亚健康，
对，那为啥他都？不能说就一下子就补好呢，咱们想想那个理想世界，你吃一粒儿药丸，然后脾也补好了，肾也
没有
补好
啊，
了，这多好呀！对，但是好像
我还
不
是
容易
说啊，
哦。
不可能一颗药丸就把你弄好。其实呢，我们身体是肝、心、脾、肺、肾五脏都得要好好的保护它的。不是只管一个肾，可是呢，我们往往比较，就是说，你没有全面的去保护它，还是不行。所以我这只是讲脾跟肾为最重要，但是你要补肾呢，你没有补脾的话，你那个肾绝对补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吃下去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消化，没有好好的吸收，怎么可以的呢？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是除了脾肾以外，还有情绪呀，还有平时的 这个，例如说运动啊什么，所以我常常讲，吃喝拉撒睡都得注意。吃喝拉撒睡之外，运动也要这个，也要保护起来。还有呢，除了这些以外，精神上面随时要感谢老天给我们，给我们这样子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得很好。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精神上永远不要老在那里什么一点点小事儿就激怒了，一点点小事儿就紧张了等等。那精神上也调整好的话，我想大概这个人要变得更老都不容易啊，变得更没精神也更不容易了。
问题就是比较难做到哈，回医师看起来
哎，是的。
就是难做到。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3岁小孩都知道，80老翁做不到"，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就是说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知道，但是就没做。尤其呢，他的儿女跟他唠唠叨叨的说："哎，爸爸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你要那样子。"结果呢，说吧，讨厌，吵什么吵啊？就这样的，那这样的话，你说怎么做得到？也就是人最怕的就是别人唠叨啊，老婆唠叨一下子。就说，哎，我就故意跟你唱反调，于是呢，身体是自己的，别那样子吧。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忠告啊！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健康问题，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1。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发送简讯到9619611，提出您的健康困扰啊。那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哈。在我们电台呀，推荐的产品当中有一个产品叫做红海参。那海参这个产品呢，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沿海的城市啊，特别是南市，都非常习惯的吃海参，海参哈，认为海参是补肾壮阳的一个东西。那红海参比普通的海参，从效果上又会更加好一些。我想请教您一下，从中医看来，这个海参它确实是，有这种食补效果吗？它和肾经，它是走肾经的吗？
这样的好，中医古时候有这么一段，这个有关药物的书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所有的叫做参的东西，不管是人参、西洋参、东洋参，甚至于原参、苦参、丹参，只要有这个"参"字儿的，那它就一定有它的补性，就这么一句话。啊，所谓由它，只要是叫参都有补性。那海参呢，可能也是这样子才被叫做海参的。那这个参呢，那么用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它含的胶质就够多的了，而且它的这个胶质呢，又很奇妙的，你看它是那种，就是一种这种动物啊，你看像海星、海胆、水螅，还有这个海参这一类的动物呢，它们最有趣的一个这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万一它伤了，很快就又补回来了。就算你把它砍成2段，它每一段都可以再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动物。你把它割伤了，它那个伤呢，很快就恢复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想在补伤上面一定有它的很好的效果。我记得唐韵你在有一次的这个广播节目里头也提到过，你自己好像口疮还是怎么样啊？
对，我口腔溃疡了，2天就
哎，哎，
好了，一下。
我记
对，
得你说过这一句话，所以我就想着，哎，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它的补伤的效果特别的好。人们为什么要吃海参呢？它是海参，当然第一个就是补，第二个呢，可能也与这有关系。 现在的人也知道，所谓胶原蛋白就是能够补伤的，不是吗？那这个海参里头的这个胶原蛋白，可能它除了胶以外，还有就是它里面含有的特殊的物质，也许对于这种补伤一定有或多或少的效果。那这个它可能就是对骨伤有一定的这个效果，所以我就说，哎，假如说能够就是说，在自己的餐点当中吃点海参，或者甚至于你没办法餐点吃的话呢，你假如说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广告里头讲的红海参，那也可以，就是说一个是当做食物吃，一个是当做进补来吃，大概都还不错吧。
好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啊，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FM 961.net 上去找关于红海参的信息。现在正在做520的促销，如果大家每月定制的话，还有更加格外的优惠，提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胡医师，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是短信提问，是问脚底皮肤褶皱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位听众呢，他更早来等在线上了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是什么？好，这位施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能听见吗？
很清楚。
啊，谢谢。那我想问一下胡医师，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那个静脉曲张嘛，就是西医它是可以动那个手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中医怎么看？
好。静脉曲张那个是因为因为你的这个活动不够，就是这个活动不够好，以至于造成了那边的那个静脉它里头可能积了一些淤血，因为不常活动，也可能经常的在冷的环境或者经常站着，那这样血液呢，它流动不良。以至于造成很多的淤血在积在那个血管里头，以至于那个有了淤血呢，血液就没有办法往上流，这样子的话呢，就造成了问题我们中医可以用几种方法，一个是活血化瘀来调理它，例如我们平常常吃的一种菜叫做田七的叶子田七叶子拿来炒菜吃，另外呢，还有就是药房里头也有田七的根儿，拿来，你可以把它磨成粉来吃，当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吃有改善的作用。另外呢，你要让那个血液呀有地方去这个活动，那么也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针刺的方式把那边的血给刺，就是血管给刺破，让它流一点血出来。不过，在美国，好像这个中医要给人放血的话，好像是不合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你就真的也只能够找西医来帮你所谓的开刀。但其实开刀不如放血，其实放一点血，那个血流出来了就好了。开刀的话呢，那是要这个那是真的是非要躺在手术床上。然后呢，慢慢的做，慢慢的做。那你要是多了的话，怎么做？我就不太清楚了。可那中医的方法就是放个血，也许就得到很好的效果。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再请您准备回答一下脚底皮肤褶皱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位
家
听众
里
通过短信我
是。
把问题都说完，说牙周炎可以吃什么中药？两个问题，胡医师。
好。这脚底褶皱那个可能是湿气太重，所以呢要注意排湿，还有就是脚也不要放在湿的地方经常的泡着那个脚，这样子会比较好得多。那刚刚讲牙周炎，牙周炎呢在中医来看是胃火，有一个这个去胃火的一个处方叫做清胃散，可以考虑考虑，当然。你还是请教医生之后再来使用吧。
好的，那胡医师，脚底褶皱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和血糖啊这些问题有关呢？或者是有
这
什
个
么
我
真
就，
菌？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啊。假如你讲像真菌之类的造成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反而那就会有那种发痒啦、掉皮呀、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一般称之为香港脚的这种问题。假如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等等的话，那它可能还有糖尿病的一些个症状出现。但是就只讲褶皱的话，就是湿气太重了。
哦，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刚才说的，牙周炎除了您说的去胃火，它在口腔里面还可以做点什么，擦点什么，或者是吃点什么去消那个炎症吗？
可以哈，有一个处方就是叫做固齿神方，这是清朝的陈修元所处的处方啊。这个固齿神方把它给做成牙粉，用来刷牙或者擦牙啊。所谓擦牙，就是说把那牙粉放在这个牙齿周围，而不要去把它给吐掉，就是不要漱口漱掉。而只是把它擦在牙齿上面，都能够保护牙龈、保护牙齿，以及让这个牙齿变得更壮健。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听起来就是身体还是五脏六腑的，就是这种平衡失衡了，才导致出现的这些问题哈，所以还得按照中医的方法来把它取中啊，回到一个中庸的一个平衡
真
的
正
状
取
态。
自然比较重
对
要
哈、
吧
啊，谢谢。好，那咱们时间到了哈，胡医师，非常 感谢您哎带来的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
是，谢谢大家，再见。